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13号，公元2007年1月3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南瓜拉枪击事件中被捕的西藏孩童再次逃脱抵达印度，台湾将来对未来的藏人提供政治庇护，澳大利亚藏人发表藏文刊物，美国国会议员谴责谷歌与中共同流合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布拉枪击事件中被捕的西藏孩童再次逃脱抵达印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去年九月份轰动全球的南布拉枪杀藏人事件中，被中共警察拘捕的西藏孩童加扬桑丹与近期途经尼泊尔流亡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加扬桑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时被中共警察拘捕和开枪射杀两名藏人的有关情形，并痛斥中共军警的野蛮行为。他说：“
我们走的时候有76个人，是晚上。下面那个什么呢？军人住的那个一个房子，非常大的一个房子，名字叫扎西祖。我们只有一个带路人，带路人一个在后面带一个病人，这只有一个带人，还带75个人，他带不了嘛。他说：‘喂，朋友，你们在这等一下。首先我带我的人去南巴里山上。’”在那个尼巴里那个地方，我们在等你去。我说好好好，我们有。他还说是真的呢，他还在说假话嘛。他就带自己的人走了，我们在那里等等等等等。早天亮了，早上的时候听见那个枪声了，枪声的时候我们就躲在一个山下。我们等了3天了，没饭吃，也没水喝，我们就等了3天。然后那个病人一个人来了，我们说喂，你跟那个带路的人一起来的嘛？带路人去哪里了？他说带路人把我甩下了，他一个人跑了。我们说怎么甩的？不是他跟你们一样的是。你们带路人那是他也甩了我们，一个从那边走，一个从那边走，我们不会走。那有一个水，还有泥巴，我们到那里走，就这样滑下去了。我们肚子也都走不动，走不动的时候，有个人在叫我们上来。我们说哦，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有很多车子在那走来走去的。我们说不是个好事，我们就让跑了。出来了，跑的时候后面有枪声，这样看的时候全都是敌人，就这样看是哪里跑不了，那里全是敌人，那里敌人。他们就说哎，过来，过来，我们就没过去。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们还没过去。他们下来了，他们一个一个的下来了，指着枪就来了，就我们抓走了，然后戴个手铐，打了很惨，我们打了很惨。你们说为什么不上来？然后带到那个车子里面，车子里面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脚上中枪了，中枪那个在里面，我们在那等了一个小时了。那个军人拿着那个女鬼的尸体扔到我们的那个车里面了，然后去了那个第一日线。
贾阳桑丹还说，他们被中共军警拘捕后，在西藏第一日线看守所中审问了3天，被追问死亡尼姑的身份等，之后转交给了西藏日喀则监狱中。当时他们在监狱中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殴打和惩罚。他说：“
在第一日线打晕过，打过2次了，打拳头啊，打脚呢，我就晕。第一日线关了3天，打了2天，然后又把我们带到那个喀则了。喀则我们没有打，只是罚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头上面放个那种瓶子，这个掉了要打。”要发上去就挺不住嘛，就这样就要掉下来，又打一次，就这样发。还在那个干活非常难。
中国警察当时打你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生气啊，很生气。就这样想，我就想这心就是死就死了，应该打吧，就这样心这样想，非常生气。
加扬桑丹还向本台介绍了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
见到达赖喇嘛拜他，心里就这样想，见到达赖喇嘛我就很高兴的样子，所以我就这样想，死了就死了嘛，我一定要去，就这样想。
加扬桑丹最后表示，他的哥哥向有关部门上交了1000多元人民币的出发金后，他才获得释放。跟他一起释放的还有6名西藏孩童。加扬桑丹在拉萨秘密居住数天后，再次途经藏尼边境扎木口岸，流亡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于本月29号顺利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据了解，930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被国际登山人士卢旭向外界公开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并且纷纷谴责中共边防军人任意射杀逃亡藏人的违法行为。在这起事件中，有2名逃亡藏人被中共军警开枪射杀，当时有10多名西藏孩童未受的32人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 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0多名藏人被监禁在西藏日喀则监狱中。与近期抵达银都北部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加安桑旦先年15岁，是西藏昌都地区觉达县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将在未来对藏人提供政治庇护，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台湾媒体消息，台湾行政院院会今天31号将通过难民法草案。草案指出，未来西藏人士、中国法轮功学员以及政治犯多允许以难民身份比照国际标准接受台湾的政治庇护。台湾行政院将通过的这个难民法草案，一方面显示台湾注重普世人权价值，另一方面也显示台湾与中国是国与国的关系，这是台湾在两岸法律战中向前迈进的成功一步。为避免假庇护的名义在台湾涌入大量移民给社会造成负担，草案参照美国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配额制度，授权主管机关可拟定数额限制每年难民身份的取得人数。难民法草案有普世人权、国际义务、中国难民国际化、宣示台湾与中国属国与国关系4项意涵。行政院指出，中国虽然与台湾敌对，但是台湾方面基于难民的普世人权价值，比照外国人来台居留、永久居留及归化等国际标准，规定中国难民来台2年就可申请定居。港澳难民来台连续住满1年或者2年内，每年住满270天以上者可申请定居，满7年可申请永久居留，满5年即可申请归化。设立在台湾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他对台湾行政院院会今天将通过难民法草案方面的看法时表示：“
我觉得在台湾呢，本身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他可能是对国际的人权呢、这方面是非常的重视，所以他最近几年以来啊，对很多这个关于人权啊、自由这方面的法案，在逐步的健全当中。所以我觉得最近他们在行政院要通过这个难民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其实在国际很多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它在很多的法律当中也有这个难民法。像台湾这次如果通过这个难民法的话，其实对很多这个不管是大陆人士也好，对西藏人士也好，就是对政治的难民啊，在政治庇护的时候，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一些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做法。对，
那目前呢，在台湾藏人的总数是多少？那么其中非法居住在台湾的有多少呢？
目前在台湾的西藏人的这个数字当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在这边有很多这个佛教的中心，也有这个来来往往的喇嘛以及这个弘法的这些法师，所以基本上西藏人在这边呢，就是大概1000人左右了。那这里面呢，也有大概100人左右的一些非法拘留的西藏人。这个大概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对。
那么这些100多非法居住的藏人，他们的状况如何呢？
那当然，这个跟过去其实也有一些非法拘留的西藏人，在2001年的时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二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呢，台湾政府用这个特案的方式。是127名这个逾期拘留的西藏人，他们获得这个台湾的一个正式的拘留权。那现在这个将近100个这些西藏人呢，目前他们的状况跟之前的西藏人一样，他们是在台湾就是逾期拘留，然后他们这个途径当然是因为比较困难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难民法通过以后，他对这个难民的一种认定以及这个政治庇护的时候的一些条件这些我们到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的。我不知道这些逾期拘留的西藏人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这个条件，这个还要去看。
那么台湾行政院院会呢，今天将通过的难民法草案中呢，指出 难民呢来台两年就可以申请定居。那么请问非法居住在台湾的100多名藏人呢，可不可以以难民的身份申请居住权呢？
这个主要要看这个难民法的内容，以及这个难民法在行政院通过草案以后，可能要经过这个台湾的立法机关啊，就是立法院的一个通过以后，可能才有具体的生效。生效以后它的这个内容包括哪一些，然后它对难民的一种认定是怎么认定的，然后他要申请难民是通过什么的方式申请，这个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规定的也不一样。当然基本的原则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执行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必须要看台湾行政院的法律出来以后，看的条款的内容才可以做一些了解。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澳大利亚藏人发表藏文刊物》。下面请听歌丧的报道。
为了在澳大利亚境内藏文刊物得到广泛出版与传播，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于本月27号在悉尼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此次募捐活动上，藏文刊物高呼的总编辑罗萨隆多就该刊物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澳大利亚声援西藏的各组织代表也发表了讲话，当地居住藏人向现场的嘉宾和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歌舞节目。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有关人员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他们此次组织的是一次经济上的募捐活动，但是通过放电影、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等方式，介绍到了西藏境内外藏人的困境。据了解，创办高呼这一藏文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西藏文化，通过藏文向广大藏人传达境内外的各种情况，从而达到藏语文的广泛应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人民报消息，谷歌公司的网站因删除了有关法轮功、西藏和其他北京视为敏感话题的检索结果而受到谴责。美国国会众议员人权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议员称，这些公司显然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是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创造力把公开的自由言论带给中国，相反却为了利益屈从于北京野蛮无耻的要求。美国共和党议员黎奇则指责说，谷歌公司简直就是中共政权的工具。他说，这太令人惊讶了，谷歌删除被北京视为敏感的话题部分，正是中国网民最渴望看到的，因此他失去了自己最有魅力的最强项。谷歌的两名创办人士周末首次承认了向中共政府低头的卑劣行为所带来的经济大损失，不但中国网民不卖账，在全世界也遭到了正义人士的谴责。另外，根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自2005年在中国进行自我过滤，在搜索引擎里去除有关六四、法轮功、西藏等相关问题的正面真实报道以来，背叛自己不作恶的商业标识的谷歌两名创办人拉里·佩奇与塞尔杰·布林首次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在中国的自律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该公司的国际声誉尤其在美国与欧洲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西藏和平5点方案。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问题，只有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首度制造一个共同国界以后，双方关系才开始紧张，并与最后导致1962年的战争。此后无数危险的事件不断发生，世界上两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如果要恢复良好的关系，就要像他们在历史上的一样，由一个大型而友好的环卫区分开。要改善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要求就是营造互信。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西藏和平5点方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